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53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讲到《道德经》第51章“道生之，德畜之”，牟先生指出，道和德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道是指客观的、空洞的形式，而道的内容是需要靠德去充实。牟先生亦指出，西方的民主政制是比较近道。为什么说西方的民主政制是比较近道呢？以《道德经》无为的原则作为判别的标准，民主政治对于国民的干预是比较少，民主政制保护国民的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因此比共产主义制度是更道。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人民是没有私有的产权，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亦都受到限制。共产党是一个高度有为的政府，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每五年就推出一个经济规划，全国人民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都要用来执行国家所推出的经济规划。我们怎么理解道和德之间的关系呢？道和德的重要性有没有先后次序呢？根据《论语》，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此也。孔子选择在有道的邦国做事，赚取俸禄，而且认为在无道的邦国下工作赚取俸禄是可耻。孔子是将道放在较前的位置，因此我认为孔子是将道放在首位。其实原因是很简单，如果在一个无道的邦国里面做事，即使有几大的德都没办法发挥，有几大的德都没办法惠及人民，甚至可能只是助纣为虐。大家同不同意呢？我们怎样理解道生之，德畜之呢？如果以蒋介石的政府为例，蒋介石的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失误。杜鲁门在国民党危急存亡的时候，就停止对国民党的经济和军事支援，而苏联就将新式的武器、军备不断地送给共产党。两者对比之下，国民党得胜的机会是微乎其微。韩战又叫朝鲜战争，共产党政府叫抗美援朝，由1950年打到1953年，就是共产党立国掌管中国之后，帮助朝鲜发动的一场战争，估计死了100万人。在1950年6月25日，北韩在苏联的武装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默许之下入侵南韩。这一场战争联合国认为是侵略战争，因此联合国出兵介入。在苏联和中共支持之下，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入侵南韩的战争，在3天之内攻下了南韩首都汉城。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在1950年6月24日深夜收到美国驻韩大使馆的报告，在6月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号决议，断定北韩部队对大韩民国施行武装袭击，构成对和平的破坏，并要求立即停止敌对的行为，促请北韩当局立即将军队撤至北纬38度。 6月25日晚，美國總統杜魯門授權在朝鮮半島北緯38度以南地區出動美國海軍、空軍部隊攻擊朝鮮人民軍。在這場戰爭裏面，除了南北韓之外，參戰的還有蘇聯、中國、美國、聯合國軍。2010年6月26日下午，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在韓戰60年暨半島形勢研討會上面表示，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戰場上陣亡是114,000人，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戰爭裏面總共犧牲了183,108人。參戰的蘇聯空軍損失了335架飛機和120名飛行人員，加上高炮部隊等，蘇軍共損失299人。聯合國軍方面，美軍傷亡是140,000人次，其中陣亡美軍是36,570人，負傷100,000余人次。在美國戰役紀念碑委員會在美國華盛頓韓戰老兵紀念碑上面刻了54,246的總死亡數字。根據美國韓戰陣亡將士紀念碑上的數字，聯合國軍總共死亡628,833人，受傷1,064,453人，失蹤是47,267人，其中美軍死亡54,246人，受傷103,284人，失蹤8,177人。從以上的數字，我們看到杜魯門因為蔣介石家族貪污腐敗而放棄支援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以致中國共產黨佔領中國所造成的損失的龐大，造成傷亡的數量遠比一個家族的貪污大1,000,000,000倍。由此可見，孔子重視道的確是很高明的，孔子重視邦有道，與杜魯門相比是高明得多了。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人，何嘗又不是重視德多過重視道呢？很多有見識、有能力的人，就是因為覺得國民黨貪腐而投向共產黨，但是結果亦都是被毀於共產黨，被共產黨鬥死。我們再看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發展，就明白道是應該放在德之上。國民黨立國的時候被評為政治腐敗，但是後來都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的台灣，但是共產黨就變成現今的極權專制的政權。當年所提出的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去了哪呢？我們看到就是極權專制和貪污腐敗。後來以三民主義為目標的中華民國，結果演變成為現在的民主政制的台灣，但是以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精神立國的共產黨，今天仍然是一個屠殺人民的專制政權，貪污腐敗可以說全球之冠。大家覺得 是不是应该以道为先呢？以下落嚟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道德经。
这个意思，要这个国道提道，往这个道本性来看，道要下去来看，它就是个笼统东西。它有哪两句话可以表示这个意思？你们读过这篇文章了吗？ 要做抽象的思考，要做发现。 内容来说，都要去掉，都去掉。就是道家，就是一家也可以去，汉一家也。所以韩愈那个味道当然是站在一家就强一点。所以道义者，为虚位，因义为定名。你把这两句学一下，你会学，你听懂了没有？没懂啊，没懂你赶快要学了，你都，我知道你们没学，有点听顺眼。道义德为虚位，因义为定名。
Thank you.
意思，所以烦恼现在是比较好一点，烦恼比不对。
他
又不是西方这个那个脑子，希腊这个，他就是开这个悟的感觉，他就是你道家讲悟的不能东西，所以要仔细对有悟了解。我就讲好点，因为他没了解，他没了解，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悟来了解这个道？这完全是从生活上来体验，所以他第一步叫做常悟于一天，观其妙，常悟于观其妙，就能落在生活上。但我这样学只是学空话来，我落在生活中我没懂，我生活上没有，我也没办法，这是空话没用的。所以你还可以仔细了，为什么一定道家你这个机会就虚的从这儿开发，从这个通过悟来了解，你休想把这个悟啊当一个动词看，休想把这个当动词。
叫做
动词，所以这个物是个拿起来是个名词，先通过一个动词来看，你看它说物的是什么，动词看它说物的是什么，说物的是什么，当动词，当动词这个 nearby 把它空虚化，空洞化，就是说物的当动词用，你看它悟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悟掉才能显一个，才能转其妙呢？才能这个道它是从这儿了解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道家的世界不是很了解的，因为一般的时候它都客观的讲呢。你讲基督教的时候，那道在哪？道与上帝同在，上帝它是个东西，它可以指啊天上的物啊，哪一个东西叫做物呢？这个就要分第一步了。它为什么要牛肉饭呢？把它物掉，你不物掉，你现在牛子物质物的反正是一流的，你现在牛子中呢就是一鉴定限定，就不能是道
啊，他这叫卖道
了。所以有名万物之名，五了，又是散开讲，对了，万物讲的了。
要三号。
它是一强有力，管其腰了。腰就是一个腰向，一个方向。你这个腰向向在这个地方呢，就在这儿显示一个有了。你下到这儿就不能讲这儿，这不是有限定吗？有限定的时候，那么你这个道怎么能够前进之师，怎么能从前进万物，一切离不开它。所以他通过这个物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有的那个限定性啊直接拉掉，来显出这个物现。他从这个说物的物的那些有的那个限定性，
有
人
的限定性，
它就是无限的。这个无限的，无限的妙用，就一定得了我们的心经。
已经无限的妙用。还是我的心境。
所以他看当动词，你看你说物的是什么？你自己看，体会你自己的生活之态，我这个心境。家庭我的意向，今天要是想看电影，我只能看电影，就不能够吃咖啡。家庭我要想吃咖啡，你吃咖啡你就不能喝那个，那么限定了。那么限定的时候，那么就不能作为笼罩天地万物的一个本体。笼罩天地万物本体一定是不为任何东西所限定，而显出了那个无限的妙用。
我限定就不能够成为笼罩天地万物的一个本体，笼罩天下万物的本体一定是不能够为任何事情所限定。 由此而显出嚟呢、这个而显出无限嘅妙容。龙罩天地万物嘅本体一定不为任何东西所限定，由此而显出无限嘅妙容。要从呢个地方了解到。刚才牟先生指出，无是要无掉有嗰个限定性，然后先至可以显出无嘅无限嘅妙用。呢、这个无是指无限妙用，用喺政治制度上面，民主政制操纵霸持少，无限嘅妙用就多啦。所以呢、这个民主政制系比较有道，相反。共产主义的政制是操纵霸持多，因此能够做到无限妙用的地方是范围是很小。根据道德经的讲法，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等这些制度是不合道，是无道。在有道的社会，人民的德性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充分地展现。在无道的社会，人民的德性是被压抑摧残，他们只能服从国家的经济，服从国家的领导。大家同不同意呢？下星期五我们继续讲道德经，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